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追求敬虔生活的祝福，其实是跟我们上一个系列是相关的。那因为我们上一次分享彼得后书第一章3-11节这段经文已经隔了3个星期了，所以可能大家已经不太能够记得我之前分享了什么。那之前几次的分享，我们都是在彼得后书1章3-11节的里面来讨论承受神国的途径。简单的说，因为我讲了很多，但是我如果归结出一句话，什么是承受神国的途径，就是持续追求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就是承受神国的途径。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问，什么叫做敬虔的生活？有很多的定义。如果透过这一段经文，我要给敬虔生活一个定义的话，所谓敬虔生活，就是心存对上帝的敬畏和信心，追求生命品德塑造的生活方式。在彼得后书1章5-7节里，彼得教导我们要殷勤努力地过敬虔的生活，并且呢，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品德塑造的生命的阶梯。那个阶梯的第一凳就是信心，之后呢，在这经文里面就看到说是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然后是什么？爱弟兄的心，然后是什么？最高点是什么？爱众人的心。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一个方向，我们如何追求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然而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留意到，当彼得劝勉信徒要过敬虔生活之前，这是5节-7节，那么之前就是3节-4节，彼得先教导了活出敬虔生活的根基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只谈论啊，我们要过敬虔生活，敬虔生活，我们可能把我们敬虔生活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敬虔生活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你自己也看不见生命的果效，并且你会活得非常的有压力。所以彼得在讲敬虔生活之前，先要来告诉我们，在3节-4节里面告诉我们，哎，当你们想要追求一个敬虔生活的时候，你们首先要来明白过敬虔生活的根基是什么。那就是定睛神的恩典，抓住神的应许。在这2节的经文里面，彼得教导我们，神的大能透过重生的经历，已经将一切活出生命和敬虔所需要的怎么样，白白的赏赐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里面，我们领受的是属神的 DNA， 我们里面有属神的本性。我们只有定睛在这样的恩典上，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并且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到底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是被每一天所留在微信里面你所收到的那些的文章所影响呢？你的生活每一天是被这个电视的新闻所影响呢？还是你每一天能够抓住神话语，抓住神话语的应许？当我们越抓住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不断浇灌在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的种子， 种子里面的神圣本性，我们里面那个种子，新生命种子，能够释放出一种转化生命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经历更新和成长。所以彼得很清楚，他要讲如何活出一个怎样的敬天生活之前，先来告诉你这个根基是什么。根基对了，在上面才会有稳固的建造。根基错了，一个很风暴狂风吹过来，浪打过来，我们很多看似美好的建造很可能就功亏一篑。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先讲什么，要劝勉我们活敬虔的生活，在之前告诉我们活敬虔生活的根基是什么，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然后彼得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哎，如果你们真的去追求活一个敬虔的生活，你们会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追求一个敬虔生活我们领受的祝福。首先，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结果子，这一点是上一次讲的，所以今天我不讲，我也不重复了，因为一重复内容太多啊。总之，彼得在第八节告诉我们，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也就是你追求那几样的敬虔生活的品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当我们去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去追求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的时候，能使我们对主耶稣有效的认识。我已经讲过什么叫做有效的认识，今天不重复了，并且呢，让我们活在对耶稣认知的不断的提升里。好，这一点我就过去，这是第一个祝福，我已经讲过了上一次。今天我讲第二个，使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得在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觉这个彼得虽然是个渔夫啊，还蛮会写的，他有一个对比，前面是什么，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几样，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人若没有这几样，也就是做出了一个对比，他把两种人拿来做了一个对比。人若有那几样，就会对主耶稣的认识保持有成效和结果累累。但是如果你不是这种人，如果是你是另外这种人，你们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的，就是短视的，看只能看到近处嘛。所以大家知道这近视眼嘛，我只能看到近的啊，短视的，他们已经忘记他们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彼得在这里责备哪一种人？彼得在这里很明显在责备一种人，彼得在这里在责备一种，对不起，我给大家一个名词哈，我常常因为我如果不用这个名词，我要解释一大串，我用这个名词，大家听久了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彼得在这里责备一种反律主义者，反就是违反律法的律，反律主义者，也就是说，今天在信仰的里面有两个极端，一个叫做律法主义者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但今天彼得在这里他特别的去批评另外一个极端，叫做反律主义者。那么什么是反律主义者？就当时有一种人，有一种的教导，他们会说，哎，我们已经蒙了救赎，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律法不能再给我们定罪了，所以呢，律法已经被废弃了，我们活在完全的自由里。哎，讲到这儿你说，哎，对啊，是啊。那接下来呢，他因着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说，因此既然我有完全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可以偷窃我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如果牧师你跟我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哎，牧师你在给我定罪啊，你在偷窃我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是一种对神恩典教义的扭曲，导致在生命当中会陷入到一种光景，叫做放纵情欲的光景。 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领受了恩典，不是给我们放纵情欲的借口，而是要更加殷勤努力。殷勤努力什么？追求生命品德的塑造。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天，虽然我过去五年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讲恩典，因为我知道恩典是非常重要的根基。因为就像我一开始说，如果那个根基错了，你上面建造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嘴里面说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但是在你我的生命中丝毫看不到生命品德的彰显，丝毫看不到这个品德的发展，那么彼得今天就来对我们说，你们是瞎眼的，或者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短视的。什么叫做彼得这里所说的啊眼瞎看到近处呢？眼瞎指的什么？眼瞎指的是我们缺乏一种属灵的见识。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看不见神对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看不见神对我们生命的托付。我们得救了，我们想要的是说啊，我从此自由了啊，从此我有依靠了啊，从此啊，当我啊遇见问题的时候，我知道可以找谁了，这些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停留在这里，我们却不知道上帝救赎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以及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神对你的托付，那么我们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属灵的见识。我们有时候看不见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也看不见那蕴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巨大的属灵的能力。我们常常在按照前两天是佳丽在群里面发了一句，那是我很熟悉的话，是荒漠甘泉。因为我很多年以前就看了，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荒漠甘泉，里面就讲了一句话，的确是很棒。我们不应当按照我们的能力来向神求工作，我们应当按照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向神求能力。大家能够听到这个区别吗？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托付给你的工作，如果你真的知道了，你就不会定睛在自己身上说我能够做什么，而是说神你让我做什么，然后我祷告求圣灵来充满我，求圣灵来高牧我，让我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来活出你给我的托付。这是一种属灵的见识。眼瞎的人没有这样的属灵的见识，眼瞎的人也看不见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征战的里面，眼瞎的人看不见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神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一个征战的光景的里面。撒旦用诡计扭曲了神恩典的教导，蒙蔽了人的心眼，使那些没有活出生命品格的基督徒，无论我们怎么传扬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对撒旦的国没有丝毫的影响力。如果我们是一个眼瞎的人，我们基本上还会活在撒旦权势的控制之下。虽然我们不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但是我们会在他一个有效的控制之下。什么是短视？什么是只看见近处？那是指的一种属灵上的短视。我们虽然得着了永恒的生命，但是我们对属灵的事物不感兴趣，我们信仰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可以活得更好。我们只专注在物质的享受上，我们看不见神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的奖赏，我们只看见当下各样物质给我的吸引。这是一种短视，这是一种对信仰的初级阶段吧，不能说不对，但是我们缺少一个 vision， 缺少一个长远的看见。 当我们生命当中缺少了一个对未来长远的看见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就活不出顺服来。当我们短视的时候，我们就只专注在我们专注的事情上，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没有兴趣，我们对神跟我们说那个永恒的国，神的国度，我们不感兴趣，更谈不上说顺服，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基督徒呢？为什么会有眼瞎的和短视的基督徒呢？彼得给了我们原因。彼得有没有给我们原因是什么？有。彼得给的原因是什么？忘了他们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彼得直接告诉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基督徒，是因为他们忘记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彼得的意思是说，虽然有些人口口声声的神的恩典，但其实他们根本上早已经忘记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是一个名词，神的恩典是一种经历，神的恩典是一种在跟神的关系的里面经历到的一种力量。神让我去做一件事，我说那个我不是我能够做的，但是当我定睛在神的恩典上的时候，哎，我过来了。有一件我自己的罪或者我的坏习惯我胜不过的，我说主啊，别的都可以，就这一点我真的不行。主说不要紧，往前走。走了一步挂摔倒了，主你看，我说吧，我不行的。主说没关系，起来再往前走。大家听明白吧？所有谈论的恩典都是在关系，你发生了一件事情里面的经历。恩典绝对不是停留在一个理性上说我是在恩典里面的，所以我做什么都行，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就丝毫看不见主了。因为你说你做什么都行嘛，所以你就做这个做那个，做完了你会告诉自己说我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我是自由的。这样的人其实是最快忘记神恩典的人。一个活在神恩典中的人绝对不会去做跟神的性情相违背的。神的性情就是那个 divine nature， 而那个神圣的性情彼得说已经在你们的里面。如果我们里面有了一个神圣的性情，如果我们真的活在这样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就不会去做跟我们的里面的本性相违背的事。做了以后，我们的里面就会一种谴责，我们的里面会有罪疚感。如果错误的理解恩典，很多人就会说我们活在恩典里面的人，我们不再接受定罪。错，我们在恩典的里面，我们不再接受律法的定罪，是因为律法的定罪否定了我们这个人。他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不，我拒绝这样的定罪。然而除了律法的定罪，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显明我们的罪，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哎，有哎，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显明我们的罪。然而这个显明我们的罪不是要给我们定罪，不是要否定我们的身份，而是要肯定我们的身份。孩子啊，你不要忘记你是谁。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你现在你想一想，你现在做的跟你的身份相符吗？这就是一个显明罪的过程。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一直活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就会持续的活在一个敬虔的生命里面，我们不会去做与我们本性相违背的事情。恰恰是那些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忘了我自己神圣的本性的，我才能够陷落在那个属灵的黑暗和对今世物质追求的短视的里面。很简单的例子，晚上的时候不管 啊，我从外面回来，我带了一个多么好吃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吃水果也好，吃什么季明做的什么什么牛肉也好，我就会说，哎，王宇，我带回来好吃的。王宇就会回我，有时候就会回我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不吃，因为我刷牙了。哎，你觉得很有意思？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我不吃，不是因为我不想吃，我不吃是因为我刷牙了。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事情的确还吸引你，哎，我还是想去尝试这件事，但是你要告诉自己，我已经刷牙了，也就是说我已经是一个被洁净的人了，我已经是一个洗完澡的人了，一个被洁净的人，无论那个东西再有怎么样试探你，你说不，我已经洗过澡了，我不再去做这种事了。彼得后书一章十节，接下来彼得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彼得，我真的发现彼得跟保罗差不多的，也很有逻辑的，他每一句话都是有关系的。彼得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为了要避免落入到这种属灵的黑暗和短视的里面，彼得教导我们要在得救的恩典上更加努力殷勤地追求生命的品德。当我们如此地去实践信仰的时候，就会坚定我们的呼召和拣选，并且永不失脚。在这句经文的里面，彼得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当我们重视去操练敬虔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祝福。从积极的方面，会坚定我们的呼召和拣选。今天其实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就是心里面没有平安。我们常常不知道我所做的事是不是神要让我去做的，甚至我常常没有这个平安，是说当我觉得神让我做这件事，但做了一半以后，我心里就开始慌乱。这真的是吗？为什么？因为我一点看不见果效啊，我一点看不见有出路啊，我开始怀疑，甚至很多的基督徒会对自己的救恩没有把握。我们会说，当我陷落在某种光景里面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被神救赎了吗？为什么我会这样？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活在一种的焦虑的里面。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要让我们透过信仰的实践，去坚定我们的呼召和拣选。彼得说，一个蒙受神恩典的人，他的外在一定会格外的努力去追求生命的建造。当你格外的去追求，里面有一种迫切，里面有一种渴慕去追求生命的建造的时候，你的这种举动，你的这种行动，会坚固你所蒙的召和神对你的拣选。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呼召是以我们的行为为条件的啊，我行动的好，神就呼召我，当我明天啊，我软弱的时候，神就放弃他的呼召，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当你真的从内心深处，你说我真的渴慕想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并且你这样去行动的时候，你的这个行动给了你自己保障，让你知道说，哎，我的生命真的有改变，哎，因为这个东西别人是不知道的，别人只能看到你的行为，但你的行为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谁最清楚？你自己最清楚。你说，哦，以前这件事情我这么挣扎，哎，但现在我好像可以，没有问题，哎，以前说让我带小组，简直是不可能，哦，今天让我带两个小组，哎，也不错，我觉得还行，靠着主的恩典我都可以啊。当你开始这样去行动的时候，你自己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说神真的让我做这件事，因为我经历到神的恩典在我里面 让我去这样行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能力释放出来，让我们的里面的呼召被坚固。这里为什么彼得这么说呢？是因为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彼得说，神的恩典不仅是要求我们分外的殷勤，神的恩典使我们分外的殷勤，这个是有区别的。我们常常对于恩典的认知，我们对于恩典的认知就是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和接纳，这个我们都知道。哦，恩典就是神对我无条件的爱与接纳，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恩典的另外一个角度。恩典是一种 power， 恩典是一种能力，恩典倾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释放出一种能力，让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所以恩典赋予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呼召和拣选里。我常常教导要安息在神的恩典里。安息在神的恩典里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行动，而是说我要先浸泡在神的恩典里去领受能力，再去做神预备我去行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中一定要活出顺服的行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要活出一个顺服神的行动。因为这个不是出于律法，不是出于说牧师说一定要顺服啊，组员要顺服小组长，小组长要顺服传道，传道要顺服牧师。我不是在讲出于律法的要求你顺服，而是当你的生命当中真的有了顺服的行动的时候，是对你自己生命极大的坚固。因为你知道这样的一个行动坚定了你的呼召，这样的行动印证了你的呼召，这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们很高兴，可能因为我们只有青年人知道，我们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我们亲爱的穆晓彤弟兄快要离开我们了，快要这个话说的快要离开我们，因为他神特别的恩待他啊，让他考上了一个非常好的电影学院啊，九月份他就要去到啊那个外省的一个地方去进他的学业。所以我就觉得说，当你的生命当中领受了神给你的一个呼召，因为对于因为我认识他很久了，对于我来讲，我就是觉得说，他过去的日子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每一天给我的感觉好像真的就是在不知道，我不敢说是混日子啊，就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可能我相信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也领受了很多这样的压力，来自于牧师的压力，来自于父母的压力。然而他的生命当中，他自己说他自己很清楚知道他要去做什么，因着这样的呼召他才能够坚持。然而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是不容易的。什么时候会让他更确定呢？就是当神让他面对一些艰难的选择的时候，面对压力，面对环境，做出艰难的选择的时候，他顺服了内心神的感动的时候，他刚强起来，他的这个顺服的行动坚固了他的呼召。好，从消极的角度永不失脚，彼得说你们若行这几样永不失脚。失脚在这个地方并不是指的失去救恩啊，你如果行这几样啊就永远不失去救恩啊，好像反过来就是说你如果不行这几样就有可能。彼得不是在讲这个，彼得这里讲的失脚指的是远离神，失去神的同在。我们华人基督徒有一个特点，我们有一种关注点常常在救恩的得失上。如果你带过查经，你知道当你带查经的时候，很多人问题都说，哎，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失去救恩，如果那样做会不会失去救恩。 神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去关注那个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关注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有一个顺服的心，已经坚定了你的内在的呼召和拣选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担心会不会失去这个救恩。因为救恩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我们应当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我的生命中是否有神的同在，我的生命中是否有神的引导。我们需要常常来省察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要经历到与主的亲密。如果你今天对于你来讲信仰只是一些的理论，是一些的规条，你没有办法在你跟耶稣的互动的里面感受到那种亲密，感受不到从神来的那种内在的平安，那一定是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要常常来省察，产生这个阻碍的绝对不是我们偶尔所犯的错误。我们常常有时候过于紧张，今天早晨没读经，出门摔了一跤，说哎呦我没读经，是不是上帝刑罚我了？产生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障碍，不是一个我们偶尔所犯的错误，而是我们持续的活在一个不敬虔的生活中。我前两天跟一个人一个牧师一起吃饭，那个牧师叫刘明和牧师，他是专门在台湾泰国反正全世界很多地方做福音戒毒的他做这个戒毒工作呢很特别，就是他身边现在有差不多有九十个同工，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过去吸毒的人，哎，被恢复了以后做同工，开始去帮助别人戒毒。那我里面就有一个疑问了，我就问他，我说牧师啊，我说这个太惊人了，我知道这个毒品不是别的，如果今天我们在某些方面犯个错误，我看看这里的同工，我敢说你们在每个人在你的生活当中都有别人不知道你犯的错误，但那个错误很多的时候是可以挽回的，是可以悔改挽回的，但你知道毒品这个东西啊很可怕的，你不管你被你已经是不是同工了，已经好像帮助别人戒毒了，你一旦有一次又吸了毒，又回到以前的光景了，就是那个是不给我们机会的。所以我就问牧师说，牧师啊，我真的有点替你担心，哎，你让这些人做你的同工，万一你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软弱上，我都不敢保证我一次都不犯的，只不过我觉得我有机会，我错了我可以再悔改，我觉得么对于他们来讲好像没有机会，哎，但万一吸毒了前功尽弃。牧师就告诉我说，错了，如果他是我的同工，我会知道他吸不吸毒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在做同工的时候突然就想去吸毒了，一定有一个过程，一定是先发现他，哎，好像跟主的关系疏远了，哎，开始慢慢的喝酒了，有一些的不良的习惯了，哎，开始跟人有争执了，哎，开始常常出去了。一个人真的掉到那一步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不需要等到他重新吸毒的时候我再去找他，但我一旦开始他的感觉他的生命跟以往不一样了，我就开始留意了，我要去帮助他把他重新带回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就是这么来带我们的，他不会因为我们软弱一次就给我们定罪，但是他会显明我们的罪，为的是要把我们还没有到深渊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回来，这就叫做永不失脚。上帝的话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祝福，他说你们若追求一个敬虔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若追求跟神一个合一的关系，上帝会保守你永不失脚。当你开始偏离他的时候，神就会把你再带回来。 神会告诉你，你现在所做的跟你儿女的身份不符。我们再次回来，常常操练属灵的品格，以实际的行动来实践我们的信仰，就会帮助我们避免陷入到与我们身份相悖的生活中，避免落入到与神隔离的光景中。儿子不会因为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就失去儿子的地位。哎，但是问徐丹，如果绿嘎不听你的话，他不会，会不会失去你的宠爱恩宠？我跟你说，你不需要回答的，因为你里面会的。虽然你说，哦，我不会的，但是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做儿子的身份，不会徐丹说，哎，你不听话，我不要你了，出门啊，你不再是我的孩子了，不会。但是我们会失去神的恩宠，我们会失去，只有在跟神那种亲密关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领受到的。倒过来，当儿子顺从父母的时候，就显出我儿子的身份。这里这么多人，如果还用那个例子，如果绿嘎在这里又蹦又跳乱说话，可能别人说没用，哎，徐丹一说他就听了。弟兄姐妹明白吗？当你顺服谁的时候，就显明了你的身份。当你顺服谁的时候，就显明，哦，原来绿嘎是他的儿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用我们的身份去夺得这个赚得这个神儿女的身份，但是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只是要告诉别人，哎，我是基督徒，而是当你无论走到哪里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显明你是神的儿女。别人知道，哎，别人会问，哎，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常常碰到这种事。当一个人的行为比较，哎，我们说啊，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都想要去问，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这是我们的习惯。好，我很快的讲最后一点。刚才讲了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第三点，丰丰富富进入主耶稣永远的国。第十一节彼得这样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操练敬虔生命不只是给我们带来今世的祝福，今世的祝福其实是很短暂的。你在地上能活多久？70年、80年，很多人已经活了一半了。操练敬虔不只是给我们今世带来祝福，更会给我们带来永世的奖赏。彼得在这个地方，中文你可能感受不到他那个丰富，其实彼得在这里，如果从希腊文去看的话，彼得在这里给我们描述出一个我们人生长途旅程那个终点站的美景。你知道你人生终点站的样子吗？我要回家，我知道 Kiday 那个地铁什么样子。但是你知道你人生旅途终点站的样子吗？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在天地万物更新的时刻，要带领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完全掌权直存到永远的国。进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里看到有一个，所以有时候呢，有些中文呢要稍微解释一下，你才能够看到这个画面。进入这个字在当时是特别用来形容一种人的。哪一种人呢？你知道希腊人很崇尚什么？崇尚运动。这个字是指的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那些得奖的人，得奖以后他会衣锦还乡，哎，回到他自己来的那个城邦。当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个胜利者回到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城市的居民会因着他的成功感到骄傲和喜乐，会成群结队热烈的来欢迎他，为了表示对他的尊崇，为了表示对他的荣耀。你知道很特别的，这个是要是有点背景知道，他们不会让这个冠军从这个城门进来的， 他们怎么样？他们会特别在城墙上打一个洞，然后让那个冠军从那个洞单单为他而预备的走进去，那个字进去就是进入这两个字。所以我们不太能明白保罗当时彼得在当时用这个话来劝勉的时候，很多人希腊背景的人他就知道说这是一种，这个进入描述了一种特别的尊荣。有一天不要看你说我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不要说哎我只是一个餐馆的服务员，如果你在地上愿意顺服神在你生命中的引导，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将来有一天当你回到天国的时候，上帝给你特别的尊荣来欢迎你。这就是彼得要告诉我们的，丰丰富富表明的就是那种极大的尊荣，极大的荣耀。彼得用这样的画面来鼓励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世要过敬虔的生活，我们要在地上做敬虔的生活，为着我们将来荣耀的进入天国做预备。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付代价的，我不会过多的要求你，只要星期天来聚会我就很感恩了，但是这不是神对你的心意。神对你的心意是要愿意多走一里路吗？你愿意因着神的恩典你多走一里路吗？去服侍别人，去爱别人，去顾及别人，去尊荣别人，这是神给你的托付。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在为天国做准备。我们虽然付上代价，我们虽然会疲乏困倦，真的疲乏困倦。我一点都不，我那天跟季明说，我说真的很奇怪，怪不得很多人，哎呀不好意思，有胡教师在这儿，我是说宣教士了，我怪不得很多宣教士做得很兴奋。我说我出去趟非洲，我也觉得虽然大家觉得那里很辛苦，但我觉得我在那儿很兴奋，哎啊，我觉得我在那儿我觉得好像哎，反而是一回来怎么刚过了一个星期觉得疲乏困倦。我不知道，但是会，我讲这个笑话就是告诉你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疲乏困倦。我会，我们的同工会，我们的小组长会，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愿意回应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引导的时候，是要放下一些东西的，是要付上代价的，是为此要受逼迫的，这一切都值得，因为有荣耀得胜的冠冕为你存留。因为在终点那辉煌灿烂的景象吸引着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做一个远视的人，有意向的人，就是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你看见了你在人生终点的时候上帝为你所预备的尊荣，我们就能够放下，我们就能够奋勇向前，我们就能够奔跑天路，我们就能够毫无保留地顺服神，奉献自己，把自己一切所有的交托给他。当我们愿意把我们一切所有的交托给他的时候，神也会毫无保留地把他自己一切的丰满与荣耀为你存留。将来有一天天使天君要带领你进入神荣耀的国，在他永恒的国度里丰丰富富充充足足。如果我们今天在世的日子我们没有，我们只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只是很享受，我们没有活出神给我们的丰盛，我们没有活出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不愿意付代价去跟随基督的脚踪，我们不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操练敬虔的生命，我要给你一个保障，这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别人会恐吓你，你小心啊，你失去，你进不了神的国。我会对你说，虽然你不会被从神的国中给赶出去，但你却失去了尊贵荣耀的命定。清教徒时代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本戈尔，他用了一个描述来描述这种荒废人生的基督徒。他说，这样的基督徒在末世审判的日子，就好像一个船长 经历了海上的风暴，船和其上的货物全都沉没了，只有他自己游泳上岸。又好像一个财主，他的房子被大火焚烧了，他失去了他一切的财物，仅仅保住了生命，然后灰头土脸，步履蹒跚的，在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在别人都为了那个人欢呼雀跃欢迎那个人的时候，我们步履蹒跚的从旁边的小门悄悄的溜进了神的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是我们未来的景象。我们是想要像一位得奖的运动员一样凯旋而归，受到极大的欢迎呢，我们还是希望像一个落水的船长一样羞羞愧愧的游泳爬上岸？如果我们愿意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效法基督的榜样，操练敬虔的生活，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神必会带领我们丰丰富富承受他的国。我们做一个总结：操练属灵生命，追求敬虔生活，彼得告诉我们有三个祝福。第一，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结果子；第二，使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第三，丰丰富富进入主耶稣永远的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我这个系列最后一堂，因为我用了四堂的信息来分享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这是一段非常激励人心的劝勉，他提醒我们不要用对基督教信仰理智的接受取代了我们生活伦理上的实践。彼得教导我们，彼得的教导是非常的整全的，他既强调我们要被动的来领受神的恩典，被动的领受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做，我什么也做不了，一切都是出于神，我只是被动的来领受神的恩典，我只是被动的让圣灵来更新我，使我与神的性情有份。但同时彼得也强调要主动的追求操练属灵的品格。彼得劝勉我们活在一个属灵的平衡里。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我最想要让大家领受的就是这一，就是中间这一段。因为今天在这一段的里面是最难的。我们有一段那个极端是我过去很多年一直受这样的教导。你想要得冠冕吗？你想得荣耀吗？你必须要怎么样，否则神就弃绝你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了。哇，我讲的我胆战心惊。当我里面不明白什么是恩典的时候，我只为了追求那个末世的荣耀的时候，我告诉你，跟地上的功利主义是一样的，也是一种变相的功利主义。我只是为了得那个荣耀，我努力的去做。不，今天不是，今天是说神已经给了你这个身份，神已经给了你这个能力，我有责任把它活出来。当我只要把它活出来的时候，神就有那个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过去这个教导是错的，但最近一段时间又有另外一种的教导，极度的强调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以至于忽略了我们的行动，以至于忽略了我们的伦理上的实践，以至于我们在这种恩典的教导的里面只注重个人有什么。哦，我的病得医治了，哦，我的夫妻关系好了，我的生意变好了。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但是如果那个只停留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信仰就不整全，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不只是为了今世，真正能够激励我们的是永恒的盼望。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外面，因为今天网络上有很多的信息，不管你听到什么样的信息，我这个人的原则，我从来不去判断别人是错，我只是去吸收他们好的东西。我就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话， 我们要活在一种属灵的平衡里，一边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的地位，另外一边是我们将来要得到的奖赏。这会帮助我们不断地扎根在属神的性情根基上，又努力地实践我们对信仰的认知，活出一个与恩典相称的生活，在敬虔度日中等候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国降临。这是我发自肺腑的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走过这样的经历，我自己在那种极端的律法主义的辖制的里面，我一直追求想要找到一条路，找到一条路。所以当我一再的偏向另外一种教导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得到极大的释放，但是后来我渐渐觉得我的意向没有了，我渐渐觉得我的火热没有了，我开始意识到说我的生命出了问题了。信仰不能失去平衡，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把你这群宝贵的儿女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今天你为了救赎他们，你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主啊，你一直在等候我们，你一直期待我们能够站立起来，因为你说凡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但是主，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中看不到这样的刚强。主，我们常常的活在自我关注的里面，我们常常的只专注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好处，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神你国度的荣耀，神你国度的永恒。主要帮助我们，就像我过去所分享的，当一个母亲当她看到她新出生的刚出生的婴儿，过了一个月，过了两个月，过了三个月，体重都不增加的时候，她的心是何等的焦虑。主啊，我也能够感受到，有的时候你也在为我们焦虑。你看见你所爱的，你看见你用生命代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躺卧在我们自己的软弱里，我们躺卧在自己所找给自己找到的借口里，我们在消费天父无条件的爱，我们在消费耶稣那牺牲的恩典。主啊，透过你仆人的话，透过彼得的教导，你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里面领受那属神的性情，就是要让我们脱离我们一切肉体的情欲，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追求操练一个敬虔的生活，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主啊，帮助你所爱的儿女们，求你来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身份，在我们的地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迎着那荣耀国度的盼望，内心被你点燃那个饥渴，那个对神国度的饥渴，那个被上帝所使用的饥渴。主啊，怜悯你的教会，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主啊，你说你必不给我们定罪，这使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我们每一天的当行的路。但是主，也求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你在我们灵里面的眺望，让我们里面有那种神圣的不满足，让我们不愿意只是停留在现在。主要带领我们进入到生命更广阔的境界，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中 何等伟大的命定。谢谢主，恩待你的百姓，向他们伸出你恩典的双手，带他们回到你的面前，来经历在基督里的甜美。谢谢主，求你坚定我们在基督里的呼召和拣选，求你再次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永不失脚。谢谢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